感谢主，我们又再次的在主里面，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段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路加福音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完十一节。路加福音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完十一节。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6, from Verse 1 to 11. 路加福音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完十一节。好，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我们把这段圣经一同来念。好，一起来。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用手擦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是祭司以外一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病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孤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相议怎样处置耶稣。有一个当徒弟的，哪一天是轮到他为他的师父、他的师兄弟们煮饭吃，好来煮餐了。那他在煮这个的煮餐的过程的里面，正在煮一锅的稀饭。他在煮的时候，看见那个稀饭里面，哎呀，有一条的小虫在当中。那他就好心好啊，这个小虫怎么可以把这一锅粥、这个的稀饭弄脏了，不好给我们的师父跟这个的师兄弟来吃。他就拿一个条羹，小心的把那个小虫撩起来。他撩这个小虫之后，觉得哎呀，这个小虫，哎呀，他就用手把它挑起之后，他觉得这一根的稀饭也不要浪费嘛，他就一口把这个稀饭都吃了。正在他吃的时候呢，刚好他的师父刚进入这个厨房，就很生气的说，今天是轮到你在煮饭，为什么你竟然在这里偷吃？哎呀，这个当徒弟的心里面就是很委屈嘛，他是为了师兄弟、为了师父，不要吃一锅的脏的稀饭，他好心把那个小虫挑了，哎，但是舍不得那些的一点点的稀饭，他就吃了，不要浪费嘛，哈，反而给师父这样骂，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他就解释，师父不是这样的，我是因为看见这个小虫，所以我把它弄了。讲，后来师父就说，哎呀，原来眼看的都不是事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被人家误解过的经历啊？你做一些事情本来是好心好意的，但是人家以为你做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反而给你面食看，反而给你埋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啊？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出现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啊？有时候我们被人误解没所谓，就是小事一桩，但是有时候给人误解的时候，心里面就感觉非常的不痛快。我明明是好心，你却这样来看待我。看过一个的笑话，你知道， 在香港也有，在其他地方也有哈，这个游泳比赛哈，渡海岸的游泳哈，香港以前常常有哈，从这个香港从九龙就游到这个香港过这个海岸哈。还有一个人，他在参加这些的渡海岸的游泳的时候，刚很辛苦上岸了哈，上岸之后呢，很多的记者在哪里啊，来访问他。有一个路人经过，他就很奇怪，他对那人说：“你不知道你可以坐船过来的吗？”他以为他游过来干嘛？你们辛苦，有船可以过来的吗？对不对？有时候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做了这事情，别人看了不理解，反而误会。耶稣基督在人世间的时候，常常被人家误会。他跟人相处的时候，常常被人家误会。他去那些的受税的人的税吏的家吃饭，那些犹太人就觉得，哇，有没有搞错？这一个那样名望的一个的被称为从神差来的先知，竟然去这些罪人的家跟他们一同的吃饭，实在不可以。当他跟这些撒玛利亚人来往的时候啊，特别还是女的啊，那些人就感觉这个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跟那些犹太人看不起的人来往呢？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常常在外都给人家误解了他的一些的行动。刚才我们说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讲到在安息日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做了一些事情，这些都是犹太人看为是不可以饶恕的事情，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去工作。哎呀，在犹太人的看来，这个是不可饶恕的一件的过犯。当他们看见耶稣做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对耶稣就产生很大的问号。对于犹太人来讲，因为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来做工作哈，医病还是做一些的事情，他们就会这样去想了，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不是从神来的吗？他不是说他是从神所差来的一个先知吗？啊，他能行那么多的神迹啊，这必定是一个从神来的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为什么他竟然三番四次的违反神的律法呢？那么究竟他是否真的是从神而来？因为耶稣行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犹太人就引起他们在思想，究竟这个人是否像他所说的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应该违反神的命令。对于我们来说，当我们看见耶稣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不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不问？因为我们有新约。犹太人没有新约，我们很幸运，我们有新约，我们可以看见整个耶稣基督的生平，看见整个耶稣的故事的发展，我们看见他为人死而复活，圣经说因这个复活的大能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没有怀疑耶稣是否从神而来，但是当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一样问一些的问题，为什么耶稣他不遵守神的命令呢？有人这样说，当然啊，耶稣是神的儿子嘛，耶稣神的儿子，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当然有这个自由的权柄来改动一下，没所谓的。这好像很多这些很有钱的富翁哈，当他们年老的时候啊，把他们的财产把他们的公司都交给他的儿子去管了，现在他不再在公司里面当 CEO 了啊，当这个儿子当上这个的总裁的位置的时候，当然这个孩子要改什么都没问题啦，是不是？很多人就觉得耶稣是神儿子，所以他能够改变这些的律法是没问题的。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的 杰哥的这样的回答合理不合理？这是不对，这是不对。这个跟人间的那个总裁跟耶稣基督是不可以这样比的。如果耶稣是神儿子，他更不应该不遵守神所命定的律法，是不是？他既然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应该完完全全遵照神的律法。但是他为什么改动？而且他来到的时候，他也是说啊，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改变的，他来是要成全律法。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他在这个安息日这个事情上却三番四次的违背神的命令，在安息日的时候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常常面对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就会问一个的问题，究竟耶稣基督是否真的像他所说的，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他就是真理的话，真理与真理之间都不应该有任何冲突的，对不对？如果真理能够随便改变的话，那就不是真理了。所以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我们说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天地都废去，神的话是不能改变的。然而耶稣既然在世上的时候却三番四次不遵守神的命令，那究竟是为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思想，从哪个角度来去想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个先入为主的一种想法，既然这个是犹太人一直下来的一个的规矩，一个律法的要求，耶稣没有按照他们这样去做，一定是耶稣错了，是不是？犹太人就是这样想的，既然是从一直传统下来的，现在耶稣没有按照我们传统这样去做，必定是他错。哎呀，是这个想法不一定对啊。如果耶稣就是真理，如果神的命令是真理，真理与真理之间肯定不会有冲突的，那错的不应该一定是耶稣基督没有行这个的守这个律法。我们更应该从那个另外角度想，究竟是不是犹太人误会了、误解了神所给的这个命令呢？刚才那个故事说，连眼看见的都可能是错误的。那犹太人很幸运，因为他们有从神来的启示，他们有从神来给他们的一个的表达，让他们知道究竟这位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比起所有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来得更好了，因为其他人没有神的启示，没有从神来对他们所说的哪些神究竟是谁。所以犹太人有从神来的启示，有律法，按理他应该更明白神的属性，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但是问题出来了，犹太人读了神的律法，却不明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安息日，什么叫做安息日？安息日这个字 Sabbath 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停止，结束，停止结束就是安息日。原本的希伯来文的那个字的原意字根就是停止。究竟安息日是什么时候出现在犹太人的信仰的里面呢？让我们来如果大家圣经比较方便的话，好，可以翻到那个创世纪的第二章啊，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啊，来看一看。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的书啊，前面最前面的第一页啊，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页就是第二章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二页啊，创世纪第二章啊，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 究竟这个安息日是怎么样的来源。创世第二章的第一节，圣经上说，天地万物都造起了，到了第七日，神造万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节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第一章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哈，六天的里面创造天地万物啊，在第六天的时候，神说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造完之后他说哇，这个事太美好了。然后第二章说，天地万物都造齐的时候，到了第七日，神就说哇，这一日我定为一个圣日，安息日。其实安息日刚才说，安息就是停止、终止的意思，结束的意思。为什么神要把第七日成为一个叫做安息日，成为圣日呢？他说歇了一切的功，他要安息了。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有人想，哎呀，你知道了，神做创造挺费劲的嘛，六天创造整个世界，那你说多大的能力，对不对？哇，万物那么美好，所以神一定是很累了，做完第六天第七天只是累得不起不来了，所以他歇了一些的功，他休息了，是不是？神累不累？有人说神也累，当然真的很累了哈。神不会累，他是全能的神，他不需要因为累所以休息的，所以哪一天不是因为他累所以休息，我们就会。我们上班六天之后，第七天说今天我不上班了，很累了，又休息。但是神的安息日并不是因为他累所以他休息。为什么他要停止一切的工作？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用一点的幻想，想一想究竟神哪一天在做什么？你说这样不合圣经原则吧？人怎么可以乱猜哈？我不是要教你建立什么的圣经的教义理论哈，我就想一想，究竟你想神哪一天会做什么？你会想他做什么？做完那么好的东西，然后他在哪一天他说他做什么啊？做什么？享受？还要说什么？休息？心想哦 right 心想。这人好像我们一样嘛，当我们啊，如果你花了几天的时间做了一个的东西出来，做完了那么漂亮的东西，你也会花点的时间在那里欣赏一下这个东西，这个产品，对不对？这个艺术品，这个的东西，你在那里哇，这个东西真好啊，哇，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幻想再想想，神造了第六日的时候，造天地万物都造齐，然后造人的时候，他说哇，神所造这个人实在是好，非常好。第七天我在想，神可能在花时间跟这个人亚当在哪里一同的来享受这一个的一种的创造的美好。他花那个时间跟亚当在一起，他花那个时间跟亚当在那里建立一份的关系，停止一切的工作，享受所创造的美好的一切。这是我的想象力，不一定对啊！我不要在哪里建立一个什么的神学的重点啊，不重要。重要就是说，哪一天究竟神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天成为圣日？我们从圣经来看，究竟神如何来说这个安息日？大家有圣经的话，请翻到出埃及记23章啊，这个是从圣经来的哈，不是幻想了啊，从圣经来的23章，我们来看12节，从第十节里面就讲到哈，有安息年哈。六年耕种之后呢，在第七年呢就要休息了，让地下哈可以休息，可以出产一些的东西的时候，不要收割了，让那些穷人可以在哪里 采用哪些的采用拿哪些的出产来吃哈、啊。然后呢，十二节他说，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歇息哈、啊，并使你的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哈、啊，这个是神定这个安息日哈、啊，对这个安息日的一个的理由，让那些做工的，无论是牛羊、牛驴哈、啊，甚至那些为他们工作的那些的工人、婢女啊，外面来的寄居的，让他们可以有一天可以休息啊。这个是在出埃及记所记载的啊。另外，我们看31章15节。31章的15节哈、啊，也是讲到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哈、啊。啊，我们可以从12节开始就来看起哈、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和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节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节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和第七日便安息舒畅了。好，我们再翻回刚才那个20章哈、啊，创世纪的出埃及记的20章哈、啊，讲到那个十诫啊的形容，十诫的形容的安息日哈。啊，20章的10节，好，我们从第8节开始的，好了啊。20章第8节开始啊。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圣厨，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你会看见这几处的圣经提到几样的事情很重要啊？为什么是安息日是圣日？当然因为是耶和华所定的。这里所每这三处地方所讲到安息日的时候，都是指向神的创造在哪里的理由开始这个安息日。当神创造美好一切的时候，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人在其中能够享受神的创造的美好。所以神安排亚当夏娃放他的伊甸园的时候，伊甸园是一切都完美的，是最好的，人在哪里享受着神一切的创造。刚才我们所读的几处的地方都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休息，因为好让那些做工劳苦的人可以在哪里有一天可以休息，让他们可以不需要在哪里在技术工作，可以让他们舒畅，要向耶和华守的圣日。所以安息日是刚才做什么的？安息日并的重点并不是不做工，不做工是给哪些本来在哪里每一天的劳苦做工的那些奴隶，哪一些的外邦的人、穷人在哪里非常的劳力去赚取两天的每一天的食物而劳碌工作的人，让他们可以不需要工作，可以哪里畅快。其他的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是在那里劳碌工作的，有些人是在那里不需要工作的，很多的家庭里面都很多的奴隶，那个时代 他们不需要每个人都劳力工作，但是他们还是要休息，不要工作，一样哪些人可以休息，种什么，一样哪一天可以跟神有这样一份的关系，享受与神的关系，享受神的创造，享受神给人的哪一份的关系。所以我刚才所说，我在幻想当中，神在安息的跟亚当是在哪里建立一份的关系，是在亚当 spend time with Adam 的时候，让他在哪里可以建立哪一个亲密的关系，分享他那一份的爱。这个是安息日的那个的重点，并不是在于不做工，乃是不做工之后做什么，建立神人的关系，建立人人的关系，这个才是安息日的那个的重点。神顾念的并不是说你做工不做工，神顾念的是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建立哪样的一份的关系，那个才是一个的重点。所以刚才我们读到这个路加福音节里讲到，在安息日的时候，耶稣的门徒经过那个的地方，然后有些门徒就随手拿了一些东西来吃了，麦子来吃了，然后那些法利赛人就看见，哇，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在思想，为什么那些门徒那样的软弱啊？见到这些东西就随手拿，他们太那个生命太低层了吧？哈、啊，见到东西就拿来吃，又没有守规矩。我在想，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晓得耶稣基督是很忙的，是不是？耶稣基督很多事的地方告诉我们，他非常的忙碌，因为有很多人在找他，他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啊，记不记得有一次他讲到都很晚了，门徒说，师父啊，快叫他们走吧，我们去吃晚餐了啊。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记不记得五饼二鱼的故事。耶稣讲到很晚的时候，那些门徒已经饿得不得了了，叫他们说，师父啊，叫他们走吧，我们去吃晚餐了。所以我可以想象得到，在当时耶稣的时代，耶稣跟着门徒常常都是非常忙碌的，一天到晚在那里忙着，可能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带着门徒经过一个地方，那些门徒已经不像耶稣一样还有那么能力，他已经饿得不得了了，随手看见那些麦子都拿来吃，已经还没熟嘛，你看饿到那个样子啊，还没熟就拿来吃了。我还在想，那些门徒跟了耶稣几年，我相信他们也是犹太人，他们一定懂得这个规矩，安息日不能够随便在田园里面来拿东西，他们一定晓得这个规矩，为什么他们还拿呢？可能因为他们饿得不得了。同时我在想一个事情，他们在拿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一定是看着老师，看看老师给不给拿，会不会这样啊？有没有看过一些小孩啊？哎呀，父母教得很严格啊，说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别人的东西给你的时候也不能随便拿啊。那个孩子很听话啊，人家给东西的时候他不敢就拿过来了，就算给他糖果给他 ice cream 他也不敢随便拿，他要先看看啊，爸爸妈妈有什么反应，爸爸妈妈点一个头啊，好高兴，他就拿过来可以吃了。啊，有没有看过这些啊？连我们却的狗狗黑黑都懂，对不对哈、啊？不能吃，放在那里哈、啊，等着、啊。我相信当时耶稣的门徒，必定不是说随手就拿，可能他们已经很饿、很软弱。他们要拿的时候，可能也先看着究竟耶稣会不会责备他们。可能耶稣也是好像那些父母亲一样，给他一个 signal， 点一个头。你说为什么耶稣他会这样做？如果整个故事里面看见耶稣有没有犯，他也没有拿。耶稣自己没有拿，耶稣自己没有为自己的缘故违反这个安息日的 的规条，他没有是违反这个，但是耶稣基督顾念这些门徒的软弱，饿得不得了的时候，他允许他们做这个事情。你知道吗？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并不是要叫人在当中受苦，人的受苦是因为罪后来所带出的一个的结果。神创造这个世界的完美的世界是给人去享受的，但是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受苦，劳碌来赚取糊口的食物。所以神特意的要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以色列人的当中还有许多许多那些奴隶，还有许多许多外邦人来的那些穷人，寄居在他们当中的人，他们当中可能不像这些主人一样有那么丰富的生活，他们一天到晚劳劳碌碌劳劳碌碌劳劳碌碌的工作。所以刚才我们读到那个安息日的规矩的要求的时候，三番四次告诉我们是给谁不做工，给那些奴仆，那些婢女，他们所生的孩子，那些寄居的，一样这些人能够有一个休息的一个的时间。神是顾念这些人的需要，给他们休息，是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爱的缘故，所以为人设立这个安息日，让人可以停下来，可以放眼看一看这个世界，神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可以享受与神那个亲密的关系，享受与家人亲密的关系。有一个小孩，哎呀，爸爸回家很高兴，等了一整天了，爸爸回来，哇，好高兴，以为可以跟他玩，但是呢，一回来当然要吃饭喽啊。那吃完饭，哇，很急的吃完饭，很想跟爸爸去玩，但是爸爸吃完饭之后，就进到自己的书房，在那里记书，在那里看电脑做事情。孩子都进来，爸爸，爸爸跟我玩，跟我玩。你们有孩子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爸爸妈，爸爸跟我玩啊。在抓着你跟他玩，这个父亲说：“乖乖乖，你出去，我还有事情忙啊！”就把他打发走了。再过一下子，这个孩子又进来，他就问爸爸：“爸爸，爸爸，你每一天工作，你赚多少？赚多少的钱？”问这个孩子就莫，这个爸爸莫名其妙，干嘛这个孩子问这个问题？他说：“你问了干嘛？”他说：“你赚多少钱？一个小时，你赚多少钱？”这个爸爸随便回答他，哎呀，50块吧。那个孩子说：“好好好，你等一下啊，赶快的跑出去。”然后呢，进来的时候拿了50块钱在手，都是哪些 quarter 啊，哪些1块钱啊，哪些的零碎钱。原来他把自己的这个猪仔钱猪仔的嘛 piggy bank 都打破了哈、啊，然后把所有那些钱。叔，50块拿过来，爸，这个50块给你，给我一个小时，陪我一个小时玩。哎呀，这个爸爸看见这个孩子这样做的时候，突然间心里面醒悟过来，他每一天忙，为了要盼望把更多的东西带给家庭，给这个孩子，忙到一个地步，根本没有时间给这个孩子陪他去玩。现在孩子说：“我现在50块，我买你一个小时，你陪我玩。”忙是我们常常有的一个的理由，忽略了我们身边的一些的关系。神要我们学会一个的事情，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美好，那是要我们去享受的。神给我们有关系，有配偶，有朋友，有所有这些的关系在我们生命当中，是给我们去享受的。但是多少时候因为某一些很高贵的理由， 我们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来享受这样一份的关系，甚至忙到我们没有时间跟神享受他一份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你看见他很特意的，很怎么说呢，很有意的来向这些犹太人展示一个的事情，三番四次都是破坏这个他们认为的安息日这个规条，让他们明白到究竟神的律法的本意是什么。在他们读这些的律法的时候，啊，可能他们读到就是这个的出埃及记的31章里面讲到，啊，凡在节日做工的，就必从民中斩除，啊，把他致死，啊，就看见这个不能做工，不能做工，他是忽略了真正神的心意，建立这个安息是为什么？是为什么？他们没有了解神的心意，并不是给他们不做工而已，乃是要顾念我们身边的人的需要。这是神设立这个安息日的一个的主要的一个的理由。所以当耶稣基督看见门徒累的饿的那么厉害的时候，他允许他们做这样一个事情，好像是违背了犹太人的规矩，但是他宁愿他们违背这个规矩，还是要让这些门徒们能够有一点的食物，让他们有力气继续走下去。这是出于神的爱，耶稣基督的爱，允许他们做好像是违背犹太人的规矩这些的要求。耶稣基督他是真真正正真理的本身，他并不是来否定真理，乃是要完成真理，乃是要把真理彰显在人的面前。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那个看不见的神，指着这个的能够看见的耶稣基督，把他看不见的神能够表明出来。所以当我们读到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时候，特别读到耶稣基督面对这些的所谓律法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是把这个律法的背后的正义更清楚的表达出来。还有在这个生命记的里面，还有一点关于安息日的记载啊，我们再翻去旧约圣经生命记哈，第五卷书哈，生命记第五章哈，我们来读15节。好，还是说我们从12节开始读起吧哈。第五章哈，我们从12节开始啊，是跟刚才出埃及记里面讲到10诫的哈，差不多，但是有不同的一些的表达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不同在哪里。在生命记啊，圣经的第五卷书啊，第五章啊，我们从12节开始来看起。十二节这样说哈，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不必牛奴圣厨，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奴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对不对啊？他们可以休息，和你一样可以安息啊，你也让他们可以安息啊。接下来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15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他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哪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你守安息日。有什么不一样？ 前面所讲到的，出埃及记的讲到的是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因为是神创造的时候所定为的圣日。这里再说守安息日，为什么守安息日？因为告诉他们，你们以色列人也曾经在埃及当个奴仆，但是因为我的缘故把你们从那里拯救出来，所以你们也要纪念这个的日子，作为一个的安息日。在这里的重点在哪里？如果说出埃及记的重，出埃及记前面十诫讲到的重点是因为神的创造的本意是要让人跟他建立一份的关系，享受神这个美好的时候，在这里摩西这里提出这一点说，因为你要守安息日，因为你过去你也在劳苦的当中，在做奴隶的当中，在那里作为一个没有受欺压的当中，在埃及当奴隶的时候，现在你被拯救出来了，离开这个为奴之地，你进到这个神所给你这个丰富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你有守安息日，因为你现在做什么？被释放了。你现在被释放了，你已经在不是在受苦的当中了，你已经被解救出来了，所以你要纪念你以前曾经被辖制的，现在你得自由了。当你守安息日的时候，也让你身边的那些奴仆，那些寄居的，那些受欺压的，能够得到释放，能够让他们也得到安息。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的理由，为什么你要守安息日？因为你过去曾经受过苦，现在你应该让那些同样在受苦的当中得到释放。所以当我们读到刚才这个第六章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第六节里面说到又有一个安息日啊，所以可能在耶稣的记载的里面有好多安息日的事情，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可能是不同的地方记载不同的时候，但是在这里把这两个安息日所发生的事情放在我们面前，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消息。安息日不单只是给我们可以享受跟神那个关系，安息日更是让人可以在受苦的当中得到释放。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孤干守的一个人哈，一个病的人哈，我们曾经也读过，有些人是被鬼附的，有些是犯重病的，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释放他们。为什么？因为耶稣要指着这样一个的日子哈，告诉他们要纪念安息，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要让人脱离受欺压的时候，人可以在神里面得到安息。当然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更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更完美的安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对不对？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安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被这些犹太人误解了，以为他不守安息日，其实耶稣是把安息的重点，还是说他的本意要显明出来，透过做这些的行动，这些行为来真真正正把安息的道理显明在人的面前。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常被他们误解，并不是耶稣违背律法，乃是他们不明白律法的真意。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常常都盼望我们得到安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休息的时候、我们有不上班的时候，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可能常常还有很多的重压压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能不能够好像这些遇见耶稣基督的人一样，因为遇见了这一位的神，神释放了我们，释放了我们里面那种的压力，那种的仇恨，那种的不满，那种的不足，让我们里面人生里面那种的不满足在主里面重新得着一份的安息。这个才是真真正正明白神的心意。 神并不是要我们选一天出来，我们不做工在那里，就那里做什么？不上班做什么？一天两天放假很好，五天十天呢挺不错，可以去玩一玩，走一走。一个月、一年、两年、五年都没事干，那就很痛苦了，是不是？多少时候我们真正的休息并不是不做工，乃是我们心里面能否有一个释放，这个才是真正真正神给我们的心意。如何能够得到，就在于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生命跟耶稣接连上去。多少时候我们可能在每天的生活在里面忙忙碌碌，我们忘了神，我们忘了跟神有这样一份的关系，我们忘了来到神面前去祷告，我们忘了神赐的话语带给我们哪一种的力量，我们甚至忘了原来我们可以在神里面能够得胜。我们常常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冲去闯去解决问题，我们没有真的让神来帮助我们，释放我们，承担我们的担子，以至到我们一天到晚都在那里背着一个的重担过每天的生活。神给我们的是要让我们享受，如果我们不能够享受跟他的关系，我们绝对不能够得到安息，无论用什么都填不满我们心灵的需要。所以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的日子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多少时候我们读圣经，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误解了神，常常对神那个的心意搞不明白。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从圣经里面得到哪一种的力量，那种好处。比方说举个例子，在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以前曾经有过。当我还没信主之前，我读新约圣经挺好的，哇，神那么好，耶稣基督那么慈爱，那样的来爱我们哈，来愿意接受我们。但是当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我们读到创世记的时候啊，当我们读到四世纪的时候，哎呀，我们心里面就感觉顶不顺了，受不了了哈。为什么？因为看见神处处都是那样的凶恶，动不动就说把那个城灭了，动不动就把那些人杀了，我们常常心里面就感觉非常的接受不了，为什么神是那样的凶恶的一位的神？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体会？在我们还不认识神之前，我们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常常有这样一种观念，神为什么会那样残忍？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误解了神，我们是不理解了神，我们没有把圣经一个整体来看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其中一点，我们就说啊，神你这样做不对，就好像哪一个的师父看见这个徒弟拿那个条羹来吃那个稀饭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这样吃那个稀饭偷吃？他不晓得原来背后有一个很有理由的理由。我们没有，我们只是看见那个我都决定这个是不对，误解了神自己。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从圣经第一卷到了最后一章都告诉我们神的属性就是爱，神就是爱，处处表现神是爱。如果神是爱的话，他就不会同时是一个凶恶是个残忍的一位的神，是不是？这个是矛盾的，这个是矛盾的。如果我们说神是爱的话，他就不应该是那样的一位神。所以为什么神会做那个事情，必定是有一些很重要的理由我们 miss 了，我们没有留意到。因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选择其中一部分。犹太人说不可工作，他就选了哪一个的宣告，安息日就是不能工作，不管你做什么不能工作。就是把其中一节他认为是这个，就是变成了绝对法。我们没有留意到神的属性在里面，神是慈爱的，
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也是圣洁的。神说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不洁的、丑陋的，他一定要从他的面前除去的。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看圣经，看见神整个的图画，不是单单靠某一小段来决定、来误解了神的作为。就好像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有没有发怒？他有发怒啊，他发怒还不是说突然间发怒，他还有已经预备好的发怒，有没有知道哈？有没有预备好的发怒哈？预备好了，为什么预备好了？他说，圣经说，他去到那个圣殿，看见哪些人在那里，神的家哦，敬拜的地方哦，在那里变成一个市卖东西的市场的时候，他发怒哈，然后他拿起编好的鞭子，然后去鞭他们，这个不是随手拿的哦，哈，他是有理由的做这个事情的。但是如果我们说，所有圣经没有看见，只看见耶稣拿起鞭子鞭哪些人的时候，我说哇，耶稣实在太凶猛了、凶残了，我不要信这样一位的神，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神那些的行为，因为我们只选择接受某一部分。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我们需要明白神整体的心意，以知道我们不要随意的误解了神的行为，以知道我们真的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神喜悦的事情，我们才去做。否则的话，我们跟犹太人一样，只是遵守一些人为人所定的条例，并不是神绝对的心意、他的真理。但愿从这个故事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神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是要把神显明在我们的身上，透过他我们了解神对我们的心意是如何。神爱我们，神要让我们释放，神要让我们得着自由，神要让我们在他的里面真真正正能得到安息，停止一切，享受与他的关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当你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你更愿意花时间，用一天的时间跟人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把这一天分出来，不做任何的事情，单单与亚当在那里来建立一份美好的关系，享受一切美好的事情。主你的心意那是美善的心意，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都是劳苦愁烦的世界，因为罪进到这个世界，我们再得不到安息了。主你让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重新为我们建立一份真真正正的安息，你顾念我们的需要，你顾念我们生命当中哪一种被压制不自由，你要来释放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自己是哪一位爱我们的神，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相处，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每一天来亲近你，让我们每一天来到主你的面前，把我们一切的重担都卸在主你的面前，因为你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我们一切的压力，主你都愿意为我们去承担。求主你就帮助我们，真真正正在你的里面得着安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